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斌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恶意炒作、假冒仿冒、违规盈利等突出问题，希望在猛药去疴的基础上努力铲除自媒体乱象。然而有分析认为，中国近来许多撼动社会的重大事件都是从自媒体爆料而来，自媒体的谣言永远没有官媒多。中共整治自媒体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创创律师，以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想先来请教杨博士，我们看到近年来啊，一些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社会事件，比如说徐州铁链女事件啊，比如说记录上海封城的四月之声啊，又或者是这个北京四通桥事件、白纸运动、白发运动等等，他们都是经过自媒体传出之后才被外界知晓的。所以您怎么看待自媒体在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政府现在要整治自媒体的动机？
好，自媒体在中国的意义恰恰是中国政府要整治自媒体的原因。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线下的活动不是很多，当然在白纸运动以后啊，在增多，急剧增多，而且这个人们对于这个抗争的激发点，那种愤怒的激发点在降低，所以这个抗议啊更加普遍。但是任何一次抗议的活动的这个号召以及组织，基本上是通过媒体网络来进行的，那主要是信息通过自媒体来发布，所以自媒体当然就成为中国政府维稳的一个心腹大患。那中国政府它处在一个非常难以完全控制的一个状态下，当然它试图完全控制，它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来一直试图创造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主要是通过高科技、信息科技进行控制。但是即使这样也控制不住，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能就会一条信息出来了，这条信息可能就引起社会的震动啊，他一开始要防这个律师啊，人权律师，防这个失业工人，要防什么都设防好了，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首长身边的女人可能会出问题，像彭帅，对吧？所以他处在一种防不胜防的一种状态之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他就要政治维稳，又要对政权的稳定没有信心，又要防止百姓在这个线上的活动啊，以及线下的，更重要是线下的活动，所以他就必须啊周期性的进行打击，所以过一段时间他要扫荡一次，过一段扫荡一次，不然的话他没有一个公式告诉他，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会这个没有什么担忧了，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控制了，没有。所以这是一个中国政府在做一个试图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不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面，中国政府可以说还完成的是不错的，把中国的信息分了那么死，即使是这样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完成。
也有人认为整顿自媒体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在河南主持一个油管频道的谢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总是以新奇特为目标，内容要新奇，角度要刁钻，表演要夸张，针对议题往往要从各种偏激极端的角度去做解读才能够吸引眼球，这造成了互联网生态鱼龙混杂，确实有必要治理。陈律师，您对于这样的看法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有必要治理的应该是中国的这个网信办，应该是中国这样一个对于网络信息这样一个监管的一个制度，是其实是这些这整个这个体制才造成了说目前我们就是这位视频这位油管主持人所说的那种现象，就是说出现了一些刁钻了一些这个极端了一些夸张，因为他们在正常的环境下他们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那一个渠道，所以只好用说在官，就是说因为在中国的所有的媒体其实都是官方控制嘛，正式媒体是没有任何一家这个民办媒体、民营媒体的，那么这个民众只好在自己的这个手机上，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自媒体的由来。那么当中共这个 就像刚才杨博士讲的，他用这各种名义啊，扫黄打黑或其他的名义，已经把那些这个在政治上对他来说有刺激有敏感的那些话题直接都清剿掉了，甚至直接把人抓进监狱了之后，那么接下来他们要下一轮的收割，那就是要收割清洗这个那些在这个在政治上哪怕没有那么刺激，但是在这种所谓的这种标题党啦，在这种方面好像是干扰到了中共那一个他塑造的那一个伪光正形象的那一个网络环境的一个形象中，他进行清理。其实我觉得最应该这个受到解体啊或者治理的，那就是说中共的这样一个目前对网络的一个监管的，如果把他们去掉，这个让人们这个在市场的环境下，在这个自由的一个竞争，然后当然政府的管理是有这个，只是在这个最有必要的，比方说他是这个在美国啊，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在儿童色情方面，然后对于说在这个侵犯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然后在这个说煽动利己的暴力方面，只有在这些领域上，如果说这样一个政府或者一个这个司法体系才有权利去干涉人们的言论，干涉这个自媒体上的，这就是所谓干涉就是管理了。在其他方面，这个完全应该这个任由，其实就是政府就没有权利干预嘛。所以这个最应该治理的，我个人认为啊，不是说这个在网上这些言论，而是说监控中国这样一个监控管理，这个限制人们就发表言论这样一个体制才应该受到治理。
嗯，刚才陈律师说，中共对于这个中国网络的这种监控，恰恰造成了中国自媒体生态的这样某种中国特色哈。也有朋友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可以被允许发生的自媒体，其实有很多这个官方的操控在里面。有些自媒体是专门的配合中共的政治或者政策宣传，甚至有一些是靠制造民族主义的亢奋术语来赚钱的。这个在中国变成了一门生意啊！中共曾经利用他们，现在又反过来整治他们，出了事儿呢还可以甩锅给他们，说是他们在散布假消息。杨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互动关系？
我觉得是描述的非常生动啊。哈佛在几年前，三四年前有一个报告，专门研究中国的这个网络信息、网络言论和自媒体的。它其中有个结论，就是说中国政府它实际上在周期性的在利用这个网络的信息来搜集民意，就是他有时不能够完全控制住不让别人发言，他有时他会让你发言，他知道民意的这个大概走向是什么样，会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有时他发一些风向标让大家来反映，看看他下面的政策实行是不是有问题。那么另外就是他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敏感问题政府不方便出来讲，比如说对美国，他就会利用这个小粉红之类的一些网民，首先发出这个重要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攻势，言论攻势，然后看看效果，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这个政策。所以等他感觉到所有这个言论放的对自己的稳定又不方又产生威胁的时候，他又开始进行打压，收紧一段时间他又放一下。所以这是一个中国政府和这个网络世界的这个生态关系，我觉得会持续下去。另外大家不能够忽略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白纸运动，我刚才也提到过，刚白纸运动以后啊，线下的活动增多，而中国政府对于白纸运动的活跃人士进行了打压，但是他没有采取那种在全社会形成恐怖的那种方式进行打压。所以基本上民间对于中国政府的恐惧，对习近平的恐惧在降低，因此造成了线下活动、线下抗议活动的增多，而且成功率在增高。问题摆在我面前，就是习近平将能够容忍这种状态多久？那这次对于网络的整治，我认为可能是打压线下活动的一个前奏，值得大家关注。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答案的推特网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整治自媒体是因为中共深层的不安全感，只要有一点空隙，网民就会主导舆论并指向体制，民间完全不相信中共。清朗行动是要打压网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俄乌战争、安倍去世、中共以网平原生产了近100%的民族主义仇恨评论却是放任不管的。所以他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共在网络治理上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性哈。陈律师，刚才您说到了，其实自媒体鱼龙混杂，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美国也存在一些自媒体传播虚假信息啊，或者是不良导向的内容的问题。刚才您说到美中政府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做法是截然不同的，您能不能展开谈谈您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最近对于这个 TikTok 的这样一个处理，其实有些人在中国也说了啊，你美国有什么，你们不是号称自由吗？你为什么要封掉我们这个平台？那么也有人说，那你看这个中国也把这个 YouTube 啊，把谷歌封掉，是不是中美这两国的这个言论不自由是一个样子？我想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就是说这个封禁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封禁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区别就来了。中国那个封禁，在不管是谷歌也好，还是这个还是其他的像这 YouTube 也好，我们有见到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发了一个通知吗？有一个公开的要求这个受害者可以做出不是，就是被封禁的一方一个做出回应来解释他能不能被封禁，应不应该被封禁，这样一个制度吗？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黑幕下面的一个信息黑幕下面，我直接就做了，你能怎么样？然后但是在美国不是，我们看到了像包括上一次这个川普总统发布一个不对这个微信啊还有这个抖音这样一个封禁令的时候，他其实是他这个总统令没有执行下去，因为美国有一个司法体系，独立司法体系，这个微信这个公司他通过起诉，然后这个斩到了这个总统令的那样一个执行，然后接着把它打掉了。那么在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在试图当然很有可能了，要在这个封禁抖音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完全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而且是把这个抖音的那样一个董事长或者是首席执行官召唤来也好，你来回答一下问题，来解释一下，就说你的解释如果能够平复我们这些人担忧，缓解我们这些忧虑，那么甚至可以给一个 TikTok 再存活下来一个机会。但是在中国，就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一套程序，所以这其实就是中美对于这种自媒体也好，这种言论的管理一个根本上区别，就是在美国政府它是要受到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言论自由这样一个限制的，它不能说一个政府想做一个什么就做一个事情。那在中国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政府这些权利完全是掌握在这个中共这个政权手中，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区别就在于这，就是说中共是用那个市场来诱惑这个国外的这些网络公司啊，这个你们如果想乖乖的进来，这个想赚我们钱，那么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个我告诉你什么，私下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在美国不是，在美国我们要看到有民意代表可以把这个国外的这样一个董事长招到进来，然后做听证。假如说你我们知道那个 Facebook 到现在没有进中国，我们如果能看到说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这个扎克伯格然后招到北京去，然后说你来跟我们做一场做一个公开的听证会来解释我来回答我们，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想，哦，那中国你好像是和美国那还真的一样，现在就不是嘛。那类似的就是说，不管是这种网络这种它名字叫清朗，其实非常可笑的，但是真正知道不清朗完全是它。然后还有美国，那美国政府完全不能说在这个啊直接命令掉你这个 TikTok 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说这个 YouTube 这样平台，你能把那个哪个言论给关掉，他没有这个权利嘛。当然，除非是明显涉及到就是说儿童色情啦，然后这个煽动暴，这个立即性的煽动暴力有立即危险的，还不是说那平常的那种鼓吹的，除非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还有危险侵犯版权的，只有在这种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而且是要通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就是美国政府做的事情是不能秘密做的，它很快就可以被曝光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那中国的这种对网络管理和美国的网络管理完全是两套制度，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可比性。
杨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我们如果以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哈，在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您觉得监管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平台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刚才陈律师讲了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处理类似问题的区别。即使美国政府，我们觉得他是在用一个司法的手段，用这个法治的这个手段来处理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仍然是一团乱。这个乱不是因为美国司法出了问题，也不是因为美国的政府和民主出现了根本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这个就是网络信息造成的所有的政治制度的运作的新环境啊，民主的专制的。那专制的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办法，那就是中国政府这样，我给你封控所有一切啊，让你任何信息没有，出现问题就打压啊。这个打压不仅仅是网络上的打压，而且是实质上的这个打压。那这个是处理这种问题的另一个极端上的恶，但另外一个极端上的一个恶也的确是在自由世界在发生，也就是我们所每天看到的网络世界的这种信息环境。在这个高信息高科技普及之前，可以说言论 在民主的国家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文明状态，处于文明状态。一旦人们普及了高科技的这个信息高科技以后，这个一夜之间，这个信息社会成了一个丛林社会。啊，丛林社会就面临着什么？要树立规则。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现在找到了一个怎么进行监管网络世界的这个规则，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在很多方面出现了问题，那可能说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这个信息世界的丛林化所造成，造成了人们很难形成共识，有话不好好说，语言暴力，而且任何一个政治家已经掌控了走向民粹主义的这个工具，啊，造成了民主制度的巨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是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说专制和民主的这种这个之争啊。专制和民主之争，我们知道胜利者是谁，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民主和民粹之争胜利者是谁，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而民粹主义的基础就是现在的信息的高科技啊，给人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方便。怎么去监管这个，我不认为有现在任何人找到了边界。未来如果说有任何的方案解决的话，那必须有达到的三个目的。第一，能够限制政府的干预，像中国政府这样的政府的干预。第二，要限制网民暴力的危害，啊，网民语言暴力的这种危害，造谣什么等等这些的危害。同时要限制资本的控制，啊，现在的资本已经和亚当斯密斯的资本不能同日而语。现在资本可以具有塑造社会的功能，啊，富可敌国，它控制了一个言论的空间。啊，言论空间的这个最后的走向是什么？人们的言论自由的尺度是多少？都和一个控制资本的一个资本家有关系。所以呢，未来如果人类能够找到方案，就是说能够限制政府之恶、资本之恶和网络暴民之恶，必须都要限制，不然的话就会有问题。
是，刚才杨博士提到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啊，带给民主制度的挑战。我们有很多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担心的是中国的情况哈。有一位叫做 Purple Fireworks 的这个网友说，中共肯定要对自媒体要加大力气整治，他根本不可能容忍自媒体有任何真实的声音。现在经济发展滑向深渊，就在管嘴上下功夫，这盛世真如独裁者所愿。还有一位叫做金金的这个YouTube 网友跟我们说，整治自媒体，保护官方媒体的造谣合法化。嗯，我想请这个陈律师最后一点时间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另外，陈律师，您对于刚才杨建立博士提出的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有可能会加强民主，但是也有可能会激发民粹这样的一个看法怎么看？
嗯，对，首先我回应一下，就是那两位中文网友的评论，我觉得他们讲得非常好，就是说这其实就是官方自己他要造谣，他不让这个民众说真话，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个回应一下杨博士，我觉得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这种时代那种急速的那种变更之下，一个政治制度，包括司法系统啦，包括那种媒体了，因为我们把媒体称为第四权嘛，然后包括这样一个选举，其实是不是在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人民能不能很快的一个适应？我想这是一个，其实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是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目前有这个担忧，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在担忧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有一个希望嘛，一个前景，就是说至少是在过去几次，不管是在英国的这种脱欧，还是说是在美国的大选，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目前还是看到了，就是说。民主制度经受的挑战。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和杨建立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